我们愿以温暖的视角，选取你关注的话题，讲述你喜爱的故事。微电台，微微风尚，有温度的人文风尚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播红军。这次的风尚话题让我从小时候的记忆说起。小时候在家乡的小镇上，每到春节初三或初四或者正月十五，都会有来自各个乡镇组织的花车花卉表演。扭扭捏捏的小车会，长袍大袖的高跷表演，吸引着人们三五成群，早早守候在花卉花车会经过的路边，一睹为快。这一幕虽然不是过年的全部记忆，却在那个单调乏味的年代，算是留在记忆里的一抹亮色。今年端午节的早上，在天津美术馆门前，一场精彩的高跷表演吸引了众多前来参观京津冀非遗展的天津市民。很遗憾我没有在现场看到，后来在一位摄影大师的照片中领略了当时的精彩。其中一位极为年轻的小伙子一定表演得妙趣横生，大师捕捉到的瞬间足以能说明这一点。现场的观众可真有福，不知道现在天津周边的郊区，每逢春节，哪里还能看到高跷表演和小车会呢？而由这场表演启幕的京津冀非遗展，在四天的展期里，天天都很火爆。人们在朋友圈竞相发布非遗展的现场图片，呼朋唤友的相约去看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是因为那些年画、剪纸、风筝、面人、蛐蛐罐，勾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往日生活的温情记忆。那些已经成为记忆符号的生活场景离我们太久远了，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像一根根丝线牵绊着记忆的小河荡漾开来。可是我忍不住感叹，从什么时候起，曾是生活中庆典的主要角色的这些玩意儿就都不见了呢？看着非遗现场若干白发苍苍的传承人手把手地教小孩子们体验，我心里想，他们中间断掉的那几代人得负个责吧。可这个责该怎么负？木板年画、剪纸、糖人、面人、虎头帽、虎头鞋，这些跟年节庆典有关的非物质遗产为什么传不下去了？因为曾经热闹的庆典不存在了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庆典不存在了，这些与庆典紧密相关的物件没有人需要，没有市场，必然走向萎缩消失。说白了，拥有这些记忆的人单靠这个养不活自己，只好放弃。在非遗展现场，一位北京的大漆工匠跟我说，现在他们平时靠做一些小物件来保持手艺，比如做大漆的珠子穿成串，做成首饰卖卖，等到有人需要做大漆的柜子时 好抄起家伙事儿就能给人做出来。原来咱们讥讽别人大材小用的高射炮打鸟这事儿，在非遗这儿很普遍。来自河北的木板年画制作者现场用木板素印一张，卖给参观者回家练素描用。来参观的人认可所有参展的都是好东西，可是真没多少人认同花上很多钱买一幅手绘的木板年画，或者是一件技艺精湛的手工艺品。这就是非遗展品的窘境，远离现代生活，又没了庆典做依托，这些民间的古老技艺只能越来越窘。我们的现状是，学校里的孩子对日本动漫视为珍宝，他们中有很多人把做动漫当作未来的理想职业。学龄前的小朋友对迪士尼乐园无限向往，把迪士尼的玩偶当作每天的玩伴，希望这样长大的孩子去传承老一辈手里的技艺，是不是太虚妄了？说到这儿，就说说迪士尼吧。在迪士尼乐园，每天定时上演的花车巡游最盛大，最吸引人。所有的迪士尼人物都盛装出行，一辆花车都可以演绎一个童话故事，而这些故事我们早就在童话书中读过，不止童话书，还在电影动画中无数次温习过。可你还会等待这样一场盛典，一场炫目的让所有人童心萌动的庆典？在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把其中的人文情怀、价值观深深地烙在心里。纪念品商店里那些并不便宜的小东西，此时你会毫不迟疑地买下来。香港每年的春节假期只有三天，而在这三天中，初一有花车巡游，初二有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汇演，这同样是一种庆典。每到大年初二，不只是游客，香港人也会早早提着小板凳去尖沙咀的海边占地方，配合幻彩涌香江的灯光表演，绚烂的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，将香港的五光十色勾勒到极致。此情此景，经年累月，伴随着绚烂烟花长大的孩子一定会认同香港人的年文化里有利是包、橘子树和盛开的烟花。
微电台，微微风尚，有温度的人文风尚。
台湾学者林文月在《京都一年》这本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七十年代他在京都研修时看到的纸鸢记。从日本的平安时代开始，纸鸢记至今大约已经举办了1100年，是日本最为盛大的祭礼。从各种仪式的准备到最后的巡游，需要用七月一整个月的时间。纸鸢记来源于一个传说，大约公元869年，京都流行瘟疫，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。人们认为这是纸鸢神社所供奉的神在作祟，于是就用66根棍子建造了神轿，抬着它游街祈祷，使得事态得以好转。这次神事活动就是纸鸢记的前身。后来人们拉着山牟游行来祈祷健康，驱除病魔，渐渐成为一种民间习俗，随后就演变成了纸鸢记。历经江户时代至今，每到七月， 在京都市中心，匠人们拉着不用一根钉子、螺丝，只用粗麻绳紧紧捆绑的山牟巡游。在林文月的书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描述日本壮汉抬着66根棍子搭乘的神轿，也就是山车和牟车，慢慢拐过街角，里面充满了技巧和工匠精神。要知道，这种车是全木结构，车轮也是木制的，没有转向轴，拐弯完全靠人力慢慢拉转。而最大型的牟车有20-30米高，重达10几吨的，以至于现在的只缘记山牟巡游中，大型牟车90度转弯成为其中最精彩的部分。我很好奇，这样的演出一年一次，是什么样的组织、什么人在做这件事儿呢？只缘记中每一辆山车、牟车都对应一个山牟保存会，他们为这个传统的继承流传做了巨大的贡献。保存会负责保存山牟车的各项零部件，负责训练工匠。这些山牟保存会平时是不开放的，只有在只缘记期间才开放。开放期间，普通人可以进去参观。当这些工匠们在街道中央搭建牟车的时候，会有很多人在一旁用相机或者纸笔记录下来搭建的过程。搭建好的山牟要经过试拉，才能确认组装是否有问题，这叫做初拽。普通人可以参与初拽，给大家最直接的机会参与到这项活动中。我来梳理一下，只缘记这样一项祭典，或者叫文化展演，满足了观光、展示传统文化、售卖衍生纪念品的多种需求。同时，更重要的是让参与者从对传统文化的好奇，到了解其中奥妙，体会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精巧技艺，又是不知不觉中促成了对这一文化的认同。庆典也包括祭典，特别是有着传统文化内涵的庆典或者祭典，不只是民间技艺的依托，也是活的生动的文化教科书。尤其是伴随着某个节日一年复一年反复在生活中出现，会让人们有所习惯、有所期盼。假以时日，在突陈出新，孩子们自然会对传统文化有认同感。趁着拥有老记忆的匠人们还在世，真应该把他们的手艺变成活的、生动的形式，参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。老祖宗传下来的奇妙技艺，永远不能忘却。各位听友，今天的风尚话题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